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是佛教。那我们今天，刚才好像有好几个新同学嘛，那你们刚刚过了迎新，那相信也有很多人问你们这个问题吧？你们怎么回答呢？我相信也有很多人问过你们这些问题，对不对？你在迎新的摊位那边站了好多天，是不是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什么是佛教？对，问你呀、
我觉得是一个学习，不只是一个宗教，因为佛教跟其他的宗教有点不一样。就是要思考，然后才，如果你思考完，你觉得正确，然后再相信，就不像其他宗教一样。对。
你们听得到吗？后面的听不到了。他说，佛教是一个，什么学习？应该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宗教不是只是纯粹讲信仰，他还特别强调学习，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努力的去学习。那因为佛教不是只是就是说他必须要你了解过后，是不是？然后你才去接受，那不一定是说这个佛说的你一定要接受，是不是这样子？
是。
好，那。在座的也有相信大家多多少少认识一点佛教，或者是对佛教不是有很深入的一个了解，但是在你的概念当中，什么是佛教？就是依你现在的程度来说，或者依你现在对佛教的了解来说，你认为什么是佛教？因为这个是就是说，不管是新同学还是旧同学，对我们都很有帮助。因为新同学，如果你说出你认为佛教是什么，那有的有值得补充的部分呢，就让旧的同学知道说，以后他们在迎新周的摊位的时候，新的同学多数会有什么样的概念，那我们可以怎么跟他们解释，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是互相学习。好，那大家有没有人要自动的来？发表一下你对什么是佛教的看法，对我们的新同学。等一下，好，你不要到最后的时候说我的答案跟其他同学一样。我们的副会长，
我觉得佛教是一个让我们培养一个较好的 way of life，
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准绳，
生活的方式。然后佛教让我们培养比较健康，比较走向比较对的一个方向。
比较健康，怎么健康在哪一方面？身体的健康还是心理的健康？
心灵健康，mental and physical。
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在身体身心方面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好，
我觉得佛教是一个好像教我们怎么做人，就是怎么跟人相处。就是对人处事还有对人都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不要想坏的，都想正面的，然后做也做好的，都不做坏的。
所以佛教就是说在我们待人处事上给我们一些指示，那就是说尽量不要往负面的用负面的态度去想别人，尽量用比较正面善良的那种心态去看待别人，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自己心也舒服，那你 你说出来的话也好听一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多去就是，所以佛教不单单就是说说到 学习，其实也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怎么做一个更好的人，是不是？Yes。
从
学业方面还是工作方面也是挺有帮助的。嗯，所以还有解压的方法，是不是？还不错。嗯，可以回到你了吗？因为不然我们走到最后，你一定说跟大家都说完了。可以的。
佛教是一种方法，带领。
解脱一切苦，你有苦吗？你有什么苦啊？
Stress.
现在才刚刚开学，你有什么 stress？ 赶快看哪一个学长啊，有笔记可以借的。嗯，好。当你解压了，再解苦，对不对？很好。还有我们的最高的
佛教是一个宗教，
是一个宗教。好，佛教是一个宗教。
想知道更多就来中文大红班。
好，佛教是一个宗教。好，那我们隔壁的那位同学，你同意他说佛教是一个宗教吗？
不完全。
哦，有人要跟你唱反对了。你认为呢？
我觉得佛教也有一些哲学思想在里面。
嗯，
他可能思考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与自然，还有修行，对，也挺符合的。
好，那所以佛教是宗教，佛教是哲学，佛教是心理学，啊，我们大家都说到了。那还有呢？我们的小妹妹，
我认为佛教是，它不只是一个宗教，它也是就佛教也教了我们要怎么样的满足家庭，就更加注意自己的心态，
要知道我提醒我们要常常。反观自己，哎呦，我们这位是新同学嘛？
对，佛教是一个处世哲学，它就是指引我们，就是放下很多心结，然后就会坦然面对很多事情，平常心面对。
嗯。
另外，佛教还主张因果报应和轮回。
嗯，非常好。嗯，所以就是佛教对。他告诉我们，就是所以大家其实有点出佛教是比较生活化，在生活当中是可以应用的。好，嗯，还有这边，你们有什么看法吗？什么是佛教？
什么？
啊，前面的小姐。
我觉得佛教是对我来说是，怎样对自己好，也是对，其他人好。
嗯，教导我们怎么样对自己好，也对别人好。
嗯
嗯，好，好吧，那我们就跳到后面去吧。我们的大金刚。
我认为呢，佛教是好像了解我们这看法自己的生活，
嗯，
然后从那边叫怎么是对的看法，这个生活，是叫我们怎么做好事。
嗯，他给我们一个规范，一个准绳，所以 所以因为很多人常常说啊，我为什么要信一个宗教，我做好人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做好人什么叫做好，什么叫不好，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准绳啊，所以自己有利益的时候，我们那个准绳会移动的。那佛教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范畴，那就是说超过那一个，即使对你觉得说有好处，利益上的好处，但是不见得就是善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你就不能超越了。但是如果是没有这个规范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对，可以赚多一点钱啊，可以赚多一点钱啊，那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迷失自己。好，好，我们后面的长辈。
佛教是讲道理的。
嗯，佛教是讲道理。对。
因果，因果。
因果。
相信。
嗯，好，相信要相信因果，对。好。还有吗？
我说佛教它比起说是宗教，不是那么简单，而且还是有哲学在里边，教我们人生怎么样。当然呢。脱离不了的因果，这个主要因果啊，脱离不了。那主要还是教育我们，而且刚才师父也说，也是佛教是佛化嘛，那教我们要离开那个贪嗔痴这个三毒，每个人不好的习惯，学了佛以后要慢慢的改变，净化我们的身心。当然呢，我们也要有慈悲智慧去帮助我们。
嗯，很好。还有，
我叫好像我自己想的，因为我是当时不认识很多，但是我知道学佛就是有一种慈悲心。
好，那所以呢，大家其实都点出了很多关于佛教的一些特色。那所以呢，刚才大家有说了，佛教是宗教，是哲学。是处事的方式啊，种种的。那所以呢，这个佛教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一个宗教吗？其实也要看我们对宗教的一个定义吧。好，那一般呢，在西洋文化当中呢，当我们说宗教的时候呢，也就是对一个神灵的一个膜拜，它有一个神灵你去膜拜，那这个是西洋这个文化的一个对宗教 religion 的一个定义啊。那当然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定义。如果你用中文字的定义呢，宗跟教的定义呢，那就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啊。所以所谓这个中文的这个宗教的一个意义呢，宗呢，也就是说正德的意思，自己能够证明已经就是说正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然后从自己所证悟的呢来教化他人，这个叫做宗。所以就是说常常会有一些祖师大德，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他就认为他觉悟了什么，他就成一个宗，他就什么宗派什么宗派。其实这个宗的字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在中文字来说。所以如果你说从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来说呢，就不一定是一个神灵的，就是说你觉悟某一个哲学也好，觉悟某一个就是说比较殊胜的一个教义，然后能够教化他人，他就成宗，对不对？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连这个武术当中也有什么宗什么宗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在佛教的一个这个中文的一个宗教的定义来说呢，那这个是就佛教呢，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就还可以用得上哈。那当然，佛教这个如果说从西洋文化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字，就是 religion 这个字呢，就是说从英文字典来找出来的一个定义呢，就是说对一个外在神灵的一个尊崇以及膜拜呢，那很多人就认为佛教不是宗教，因为在佛教当中，佛不是神，佛只是一位 老师，就是比我们先觉悟的一个一个人。那他觉悟过后，他跟我们分享他所觉悟的教理，所以他是先觉者，我们是就是在接受他的教导之后呢，希望我们成为后面继续觉悟的人，对不对？所以呢，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呢，西方宗教呢常常认为说佛教不太像是一个宗教，因为它没有膜拜。那这个就刚才我们同学有说到，佛教不是只是叫你拜而已的啊。那佛教呢很强调的就是信仰跟理智，明白，你必须要明白信仰跟理智必须要合一，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跟我们的理解相辅相成的，不是盲目的一个信仰，而是必须要经过理解，我认为合理，真的是太好了，佛陀讲得太好了，我非常的欢喜，我接受，然后对这个能够告诉我们这么殊胜教法的老师，我们升起一个尊敬，然后所以我们就礼拜他，这个就像我们礼敬我们的老师一样。所以当我们礼敬佛陀的时候，我们不是膜拜，不是在求佛啊佛啊保佑我啊考试100分啊佛就跟他说，跟你说你要好好用功对不对？那佛也只能跟你说你要好好用功啊，他不能保佑你。但是如果你想到佛，你心安一点，你考试的时候不会紧张，那就也会好一点啊。这个就是佛告诉你不要紧张，早一点准备啊，读书的时候认真一点，那你记得这些教法，那你好好的准备，那你考试就顺利了。这个就是佛怎么保佑你啊，佛怎么保佑我们，就是用他的教法来保佑我们啊。就像刚才你们很多人说的，佛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学佛过后我们比较懂得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在懂得判断对跟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自己呢搞砸自己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懂得判断，盲目冲动，然后情绪化的去处理事情的时候，把事情就越搞越糟，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说佛没有保佑你，不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呢学佛过后呢，佛说要能够，刚才有位同学说叫我们常常看我们自己，好像是后面那位同学说，就是看我们自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检查自己的心。那在这样子在发动出来的身口意行为就比较不会错，那就跟大家所说的因果法则，刚才也大家很多都说佛教是讲因果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一个快乐幸福平稳的未来，我们必须要培养造成这样子的果的因啊。你不是等到这个最后一切乱七八糟的时候再求啊佛啊，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发生啊，不要发生在我身上。佛是告诉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要注意，在做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到什么样的事情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比如说制造很多的敌人，怎么样的事情，怎么样的行为会给我们到时候最后呢会手忙脚乱。比如说有的人就贪心很强啊，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像比如说有的人想要投资，你要投资你要看自己的能力啊，还有自己能够掌控多少。但是有时候利益当前的时候，有人说没有关系啦，你也加一个股份在这里，加一个股份在这里，然后加的太多的时候，你开始发现到有一点失控，有一点这个控制不来了，然后这边也发生事情，那边也发生事情，那边也发生事情，那你就很紧张了，很紧张了，还会开始 等一下就开始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忧郁症啊，这个神经衰弱啊，恐惧啊，种种的就产生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呢看清楚，哎，我需要多少，当然我要维持我的生活，我也想赚一点钱，我做一些投资，但是必须要稳稳当当。太过冒险的时候呢，你就要想想，你要这么冒险的话，你就是必须要承担那个冒险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也就是你的心呢就会这样子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是不是？如果你觉得你不希望你的心天天这样子，到最后呢心脏病、胆固醇过高、血压高什么都高的话呢，那如果你不希望呢到得到那样子的后果呢，因为你已经可以想象，如果我去投资这么多非常冒险的生意的话，我的心一定常常很不稳，很不稳定，很会容易紧张，我要不要过那种生活？那有一些人说没关系，我年轻起力壮，我的心脏很有力，趁我年轻的时候我想要赌一赌，这是你自己心里你自己说要的，那你就去赌一赌啊，对不对？然后到时候呢这个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手忙脚乱的时候，你不能怪佛没有保佑你啊，一早就告诉你你要种怎么样的因去得到什么的果。所以有时候要想清楚，想清楚了，所以我们说三思而后行，其实先想清楚我们的能力有多少，我们想要，当然我们能够面对挑战，提起一些挑战，这个是好的。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太过度的一些冒险的啊，然后有的自己比如说自己的成本就那么一点点，然后去投资一个很大很大的，到处都是贷款，那你一想，你一没有工作或者一没有收入的时候，你的这个贷款每一个月就没办法付了，对不对？那就会很紧张了啊。所以呢这些都必须要去考虑到的，但是很多人呢利益当前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所以佛就说贪是苦恼的原因之一，欲望是苦恼的原因之一，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来苦恼。佛法其实就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刚才也有同学说佛教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佛教它要我们了解，那同时呢佛教它所提供的解释也跟很多宗教不一样。其实我们如果看到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宗教，这么多的宗教的产生，其实每个人不外在追求快乐，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啊，包括那些打抢银行啊，在这个学校专门做学霸的那一些同学啊，难道他不想快乐吗？他也想得到快乐啊，他就觉得说我动动你哭你就我就很快乐了，然后他就很快乐，但是那种快乐能够耐多久呢？像说我们说有一些流氓啊，或者是这个社会党啊，他就是专门打人，打人他就好像很高兴了，对不对？他就是觉得他欺负了人，但事实上呢这种快乐是清净的快乐吗？是那这种快乐并不是那种很安宁的快乐，那这种快乐是充满着激动性的，充满着不善这个不清净的因素在里面，比如说骄傲啊、嗔恨啊、生气啊、嫉妒啊，然后我就弄得你哭，然后我就很高兴。事实上，那个心是不清净的。然后这样子过后呢，你一短暂的啊，看到那个人被你打得头破血流，或者在那边哭，你就很高兴。但是过后又怎么样呢？ 你就回去，你就担心了、啊、什么时候警察会找上门呢、啊？然后接下来就进监牢了。那这样子的快乐是真的快乐吗？所以当我们说世界上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寻找快乐，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我们达到真正的快乐，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在寻找快乐，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寻找的是什么快，什么样的快乐。所以大家都在大学里面，那也希望说大家自己也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未来，大学毕业过后啊，生活啊能够快乐。那你所谓的快乐的定义是什么？里面必须要包含什么样的因素才促成你快乐的生活？你说啊、哦，找到一份工作，稳当的工，我就很快乐了。很多你们都成绩得很好，很快就找到一个非常稳当的工作啊，但是又好像不是真正的那么快乐啊，还是不是觉得那么圆满，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会想说要什么，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要什么，还要什么，
升职加薪，
那就拼命了，然后就晚上不用睡觉，星期天星期六也不用睡觉，这样子，然后就搞得自己很累。哎呀，如果我升级了，我就会很高兴了，一升级工作就增加，没有这么便宜的，没有说给你加薪没有加工作的。所以升级是好哈，当然年轻的，当然我们鼓励大家就是要有上进心，那是需要的哈。但是就是说有加一点加薪的时候，是必然的，工作量呢也会增加的，这是必然的哈。那有了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又觉得说要买房子，要买汽车，等一下要找男朋友，要找女朋友，等一下就要成家，等一下又要生小孩，等一下就要教育小孩，然后小孩就慢慢要长大了，要找学校，等一下小孩再到青少年的时候又给你很大的头痛，对不对啊？所以那我们要想想我们要的幸福快乐生活是什么，这我们要想得很清楚啊。然后我们要配合因果的法则，从现在开始去培养那样子的一个因缘条件。比如说你想找到一份工作，哎，很多人找到一份工作很好，但是呢在公司里面跟同事合不来，同事呢就觉得很多同事呢都在挑剔你，或者是老板不好，这也是很头痛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哎，要我要不单单是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要哎工作环境呢大家都很友善，哎，这个也是很重要啊，人缘呢、啊、这个人缘很重要啊，对不对？然后呢也希望呢我做的呢胜任愉快，然后呢心情呢能够常常啊都很快，都很平稳，这些都很重要的啊。所以你要想想，那我要第一个当然要找到一份好工作，要努力用功啊，啊，对不对？然后要学好应该学习的技巧。那人缘方面，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广结善缘了。哎，在人与人之间接触的过程当中，学会就是用比较善良的语言、关怀的语言、包容的语言，学会改正自己的一些这个比较尖锐一点的性格。因为通常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个人的有时候很聪明的人呢性格也会比较强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说比较聪明，然后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应该这么做，我们就很明确的知道，但是有时候有的人不见得能够看到你要说的重点， 你要怎么样能够有比较包容的心、耐心，用比较和蔼的声音跟人家说，哎，这一个也是，这个是很重要哦，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人缘才能够好。那如果你发现到呢，你自己因为从小学、中学、大学成绩都很好，那一向来呢，就是同学如果说做 team project， 因为也是你是带头，你也帮大家做很多，大家都不，你如果说就是说的比较尖锐一点，人家都靠你啊，所以也不敢说你什么。但是当你去工作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如此了，啊，所以当我们发现了自己有这样子的一种倾向，那我们要现在开始改变自己，那到时候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不要等到呢制造了很多人事问题的时候呢才来改正了，那就很难，除非你就又再换一个公司重新开始。哎，我曾经遇到好多个学生啊，或者是佛友就有这样子问题，尤其是那一些能力很强的，很强的他就嘴巴也很快然后呢就会搞到同事呢都不是很高兴，尤其是他新到一个公司，他处处看人家做事看不顺眼，他觉得他自己的方法比较这个有效。但是你要知道你是新的人，尤其是说大家大学生，那可能你是 master， 然后里面有一些工程师是已经做了30年了，他可能只有 bachelor，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可以说算是在这个行业还算是你的长辈，他有的是经验，他可能没有你的学历那么高，但是经验也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虚心学习，哎，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佛教告诉我们因果的时候呢，就是不是只是单纯一个因造成一个果，很多人常常发生事情的时候就说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到底我做了什么事情造成这个？其实因果是蛮错综复杂的，所以有时候有很多这些小小的细节，它慢慢累积了，就变成了一个像说我们说话这个比较尖锐啊，这个常常不懂得原谅别人啊，不会包容别人啊，那渐渐的就会造成，就形成了啊，这个人不好相处。就造成了一个性格。所以当我们想要这个美好的未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哎，我们要的美好未来是这样和谐，那要怎么样造成和谐，要从我们自己开始起啊。所以你们刚才很多都说佛陀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对自己好，对别人好，我们自己的心要先和谐，也希望家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的时候，你心里看到人家不和谐，你心里难过，你希望促成和谐，那你才会去推动和谐，对不对？所以佛教说因果，不是只是说过去的因跟现在的果，过去包括昨天就是过去了，早上也过去了。很多人常常说佛教是说因果的时候，哎呀，佛教都是说迷信，什么都是过去的因果。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是过去生的因果，当然过去生的因果会影响我们，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每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它其实都留下一个潜在的力量，会影响我们。所以佛教所说的因果呢，不是单单只是说从过去的当然影响我们现在，所以为什么过去我们如果说贪嗔痴很强，嫉妒心特别强的，今生生下来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婴儿嫉妒心就特别强，所以过去也影响到他现在，他今生他想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他会发现最难克服的那个烦恼就是嫉妒心，因为从过去就很强，到今生的时候如果没有去克服他，最显明显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嫉妒心。有一些是娇慢心特别强，一生下来就是很爱 show off 的那样子的呢，他就是等他学佛的时候，你看他就很无形中有时候很喜欢炫耀自己啊。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炫耀自己我们每个人的我慢心都很强，那 但是有的就是在某一部分，然后有些贪心强，有一些人呢，他是可以在他比较不会去嫉妒人或者是嗔恨人，但是呢，就贪心比较强啊，吃的东西不能控制，用的东西不能控制。有一些呢是，穿着可以随便一点，吃很讲究的。有一些吃很随便啊，但是穿衣服穿鞋子啊，那个是非常挑剔的，对不对？然后就是说，只要看到新的一定要买的。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那个有一些习性呢，可以说是从过去带来的。那但是呢，佛教所说的因果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听了佛法过后，我们说，哎，我的性格很不平衡，所以这个贪心太强，嗔恨心还好，没有那么嗔恨啊，但是骄慢心也蛮强，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既然学佛过后，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不好的，我们要怎么样慢慢的去改变它。所以佛教说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可以去改变它。所以我们说佛陀所说的道理呢，跟很多宗教不一样，因为他所说的呢，就是我们要自己去努力，不像其他宗教呢，很多呢就是你要信仰我，你要虔诚的膜拜，然后你的生活就能够幸福。佛陀从来没有说这样子的话，佛陀只能告诉我们说苦恼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说世界上大家其实可以说却应该都没有一个人说，你如果街上随便抓一个人，你希望快乐吗？当然每个人都说我当然希望快乐啊，对不对？不管小孩老人，大家都希望快乐啊。所以可见呢，其实真正来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快乐，包括，但是我们心里总是觉得我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从古代到现在，从你看在原始部落到文明的社会，你想想原始部落的人为什么要拜火，在火旁边跳舞啊，跳舞祈求火神的保佑，过河的时候要拜河神，对不对？种田的时候要拜土地神，爬山的时候就先拜山神，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就是心里有一些不安，然后觉得人生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不知道会怎么样。那这个不安其实也就是心里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就觉得哎，好像不是我，有一些无奈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心里不能够真正的那么样的爽快快乐自在，这个是所有的人类都有共同的一个感觉。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宗教的产生。所以我们说原始宗教他们就想象有外在的神灵啊，有山神，有土神，有河神，有海神，那所以希望说这些神灵能够保佑他们，他们出海的时候能够平安，过河的时候能够平安，对不对？然后火呢，火神呢不要生气，不要把树林烧掉。其实也就是潜意识里面我们心里有不安，也就是不是真正的那么自在。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自由，但是总是觉得不是真正的那么自由。这一个就是佛教所说的苦。那但是其他宗教常常说，哎，佛教说人生是苦，好像很悲观。其实佛教点出来就是人生有不圆满之处，人生是有缺陷。其实真正来说，所有的宗教呢，其实共同点都是认为人生是有缺陷，所以才会想象说，哦，希望说，暂时忍耐一下这个世间的这个不圆满，到时候死的时候上天堂去吧，天堂一切都是美好的。为什么会想象 一个天堂一切是美好的，换句话说他认为人生是有缺陷。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认为，没有觉得说这个世间这个人生有不圆满之处，你已经觉得非常圆满了，你就不用去说我要去天堂啊。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人生有不圆满，所以人就希望说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所以才会说到要上到天堂。所以你可以看到原始宗教拜火神、拜山神、拜河神、拜海神，以及比较文明的宗教想象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天堂，也都是源自于因为觉得人生不圆满，人生没有如我们希望的那么样的快乐，所以大家就认为应该是有外在的神灵在控制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的满足这个讨好他们，让他们欢喜啊。那所以在印度的古代宗教就祭祀啊，就用种种的东西奉献他们所信仰的神灵，希望神灵护佑。这个是很多的宗教，你可以看到西方宗教就想象外在的天堂，东方的宗教不管是印度、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你会发现都是希望说有这些神灵护佑，追根究底就是人生不圆满。所以这一个可见就是大家共同的这种感觉，佛陀也一样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佛陀他点出了我们是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会不自在，会有很多的无奈，这个原因在哪里，是什么事情，是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自在，是外在的神灵吗？那我们只好一直膜拜，一直膜拜，求他给我们自在。那就好像我们没有自我掌控的一个能力。所以佛陀说我们的这个不自在的原因到底来自哪里，我们的不自在的原因来自哪里呢？你们认为呢？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会觉得好像不是真正的那么自由？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期待，然后期待又不知道能够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期待这个需求欲望，希望要得到，那但是又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所以还没得到的时候就那种渴望的心让你心呢就很不自在，好像很难过哈，那得到的时候呢快乐，但是呢又很担心什么时候会失去，对不对？那失去的时候那更是难过不堪。所以你想想我们这个期待的心还没得到的时候，哇，是那种非常难受，那种追求的心，那是很难受，那个是不自在的。得到的时候呢是快乐，但是心里也七上八下，它能够留在我手中多久，因为我们希望它永远留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潜意识里面呢又知道呢一切是不可能永远留着的，它会过去的，你不可能永远18岁，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希望永远18岁，但是一年一年过去，你们谁过了18岁？想想15岁的时候啊，18岁好像很大哦，一下子就过去了，就这样子一年就这样子过去了，你看过年也过完了，所以很快半年就过去了。 等一下就中秋节了。对呀、啊，很快了，是不是？对呀、啊，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说什么时候做清明了。所以呢，这个心呢就永远不安，所以这个心不能真正的安，一直在挂在那边，就是一个期待，期待一些东西、一些事情、一些目标，那就让我们抓紧那个东西呢，就心里七上八下的。那所以这个佛陀说，就是这个欲望让我们心里很不安。但是这个欲望又从哪里来呢？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去追求呢？你看这个欲望可以让有的人失去理智的。你们曾经有没有这样子很冲动的欲望没有？有没有？有，想要去买一件新衣服。我曾经遇过一位小姐啊，那时候她住在佛寺那里，哇，下好大好大的雨，她说我要去 shopping。 我说为什么要现在去？我现在非去不可，我现在读书也读不下，坐也坐不下，我就是想要去 shopping。 就会这样子，然后就冒着大雨去 shopping， 回来他就很高兴。然后我说你不能每一次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你的那种躁动不安啊，他的问题就是 shopping。 所以他读书读不下就是 shopping。 shopping 过后来他说比静坐还有效。我说这个呢，这个不是，这个呢只有加重你的欲望，因为你每一次有这样子的冲动的时候，你就满足你的这个欲望，然后暂时得到满足的时候，所以我说你得到暂时的平稳是因为你的欲望暂时得到满足，但是过两天它一样又来了，然后你就从来不想去控制它，然后每次这个欲望想要 shopping 的欲望一升起就冲出去，不管是打雷下大雨一样冲出去，40度也冲出去。那我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你没有去看看这个冲动性从哪里来，你到底想要去买什么。哎，但是有的就会有这样子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心，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心理好。你们有没有读过一个新闻，说有一个人就是为了买 iPhone 4把肾脏卖掉的？
对
对对，那个一个中国的啊，对，就是 iPhone 4出的时候，这个年轻小孩16岁17岁吧，就是家里比较穷嘛，就没钱给他买嘛，然后他就非要买 iPhone 4不可，结果就去黑市场把肾脏卖掉一个，他说人为什么要两个肾脏，一个就够了，肾脏卖掉一个，那你想 iPhone 5什么时候就出来了？隔一年了。那他卖掉他的肾脏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说，这个你这个这样子把身体的一个肾脏卖掉，去为了买一个 iPhone 4，这个 iPhone 4到底为什么这么吸引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跟朋友炫耀说我有最新的一个 iPhone 吗？电话是用来做什么？沟通方便。那如果我已经有一个电话，有 iPhone 2的吗？哦，如果那个还可以用的时候，像现在比如说现在在 iPhone 10是吗？你 iPhone 7也还可以用啊，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那个 apps 也没有用完的啊。那如果是普通的一个沟通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追到 iPhone 10呢？但是这个欲望冲动的时候真的是会失去理智，所以这个小孩就卖掉了肾脏嘛。再想想过一年出 iPhone 5的时候，我想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把另外一个肾脏也卖掉？那听说最近记者再去追踪这位年轻人，看他现在生活的怎么样？
他现在好像身体很差，要卧床不起了。
对，
四
就是长期要洗肾，就是肾功能已经好像，因为在他去黑市场卖掉的时候也受到感染，好像就变成要洗肾，所以现在才二十几岁，应该是二十几岁吧，然后就是卧在病床上了。你想欲望，那这个欲望为什么会这样强烈？也就是说你看他就看不清楚，说这个 iPhone 4是一个无常变化的东西，它不是永恒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冲动要去哪一个东西的时候，想想这个东西，如果说真正来说，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无知，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东西它是无常变化，真正来说它是因缘条件和合，它不是永恒的。那你需要花这么样多的精神去追求一个一直在变动的东西吗？当然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帮现在能够帮助你，你也可以用来帮助别人，那当然我们用它的作用这个来自利利他。但是如果不是的话，纯粹是为了炫耀我有最新的 iPhone 这个面子，面子又是什么东西呀？这脸皮吗？这是一个我，这个我，我有最新的 iPhone， 我要在同学当中成为第一个有 iPhone 的人。但是这个我是什么？这个我是什么？你看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十七岁的时候他卖掉一个肾脏，结果就感染，现在卧在床上。那你看这个我到底哪一个是我？我们这个我其实是无常变化的，包括他的肾脏可以拿掉一个，也就是说他身体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的，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我。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当中，但是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一点，我们非常执着于这个我。但是真正来说，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我们每一刻我们的细胞都在这个新陈代谢，对不对？新陈代谢，你不新陈代谢的话你就是死人了，对不对？然后你吃进去，你要经过消化，然后再化成你的力量，它也在变动啊，呼吸进呼吸出，血液不循环死了心脏不跳也死了，所以每一个时刻它其实都一直在动。你如果真的看得很细微的话，真正来说你每一个时刻不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必须要是不是一模一样你才活下去。那你到底能够抓住哪一个我？刚才静坐的我还是现在的我？都不是，都没有办法抓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看透这一点，然后就是很自然的就把这一个众缘和合的这个假象呢，说这是我，然后就我要有一个最新的 iPhone。 到底是哪一个我？其实就是无明，然后就把这个众缘和合的这个假象当成实在的我，然后就认为这个，然后就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这个自我爱，很爱护这个我，然后就要我比谁都强，就产生一个我慢的心，处处呢都保护自己，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最什么，然后所以呢就从这个我就发动了贪嗔痴这样子的一些行为。所以呢佛陀点出呢，我们的苦恼就是来自这里，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的欲望的真相，一直盲目的随着欲望去追求，给自己带来了无限无限的压力以及这个负担，然后呢处处保护这个我，不要 不肯让自己呢，这个就是处处要炫耀自己，处处要满足这个我，所以对这个我呢，只要任何事情觉得对这个我会有威胁的，我们都心里就被扯了，就被拉得很紧了。这个就是让我们不自在的原因。所以佛陀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他没有说是其他的外在的原因让我们不自在，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自在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不能看透事物的真相，不能看透事物的真相，也不能看透自我的真相，然后就发动盲目的发动呢不善的身口意行为，然后给自己带来苦果。所以佛教呢，他讲的道理就是如此，所以跟其他宗教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但是佛陀说，这个无知以及欲望呢是可以减少的，那也就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多去观察，多去提升自己。好，那所以呢，在这个佛教呢就是点到了这一点，然后就告诉大家修行的方法，那也就是在生活当中。所以刚才大家有说到佛教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处事待人的方式，其实就是在处事待人的方式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减少自我的膨胀，要学习去包容别人，不要只是看到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想，你就会想到说啊，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我希望得到快乐，他也会希望得到快乐。虽然这个人现在呢好像有一点讨厌，脾气太大，但是你想想啊，他脾气那么大，其实他也很辛苦啊，对不对？然后我懂得，我了解了佛法，我了解到嗔恨是一个烦恼的根源，他还不知道，他多可怜啊。那你就把你的嗔恨转成慈悲。那当然，当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啊，也不是说那么容易了哈，因为有的时候也要看对方接受的程度，还有我们自己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呢，也要非常的注意，就是要能够比较善巧，因为没有人喜，每个人我们大家都有很强的自我，所以没有人呢喜欢听我们说教的，就是训话如训话的，所以最好是分享。分享，啊，就说以前我也曾经这样子，后来我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你用自己的故事来分享的话呢，哎，别人呢就比较容易接受。如果你就直接就跟他说，佛祖说嗔恨是这个烦恼的根源，你看你就是这样子啊，到时候他就说。佛也说骄慢是骄傲是一个烦恼的根源，你看你多骄傲那就讲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家分享，希望帮助别人，尤其是我们学习了佛法过后觉得佛法很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很积不积在的希望跟人家分享，但是呢分享的时候我们又很无形当中的自我的这种骄慢心，这种炫耀心会升起。所以这个说的时候呢要谦虚很重要，就是换句话说将心比心，我们不喜欢别人用什么口气跟我们说话，我们尽量也不要用那种口气跟别人说话。那这一些呢都是减少我执膨胀的一个方法。所以从待人处事当中，所以修行呢，佛法的修行呢，不是说一定每一个人要躲到深山里面去的。你躲到深山里面去，不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平静。但是我们不能够这个活在不跟别人，就是不跟社会活在一起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说，你躲到深上去，不见得就是说你的烦恼不见了。你的烦恼已经消失了， 你遇到境界的时候，看你心还不能能不能定，那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要能够在不同的时刻，你心都能够保持平稳，那才算有功夫啊。如果是只有在圣灵里面的时候你平静，出来你就不平静，那是没有功夫的，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说要自在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在任何的环境心都能够坦然自在，那才是真正的自在。我们不能怪环境，我们能够掌控的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怪外在的事物，爸爸啦，妈妈啦，弟弟啦，太吵啦，我不能读书啦。其实呢，主要是看我们自己的心能不能定啊。所以佛教呢，它是一个这个刚才也有同学说讲道理的宗教啊，所以它有很多的一个哲理，真正来说其实也就是说明我们人生的这个不圆满在哪里，怎么样去面对它，怎么样去超越它啊。那所以佛教呢，它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一个宗教啊。所以我还是用这个宗教这个字呢，因为就是佛教呢，它虽然有就是说没有膜拜一个神灵，我们是尊敬佛陀为一位老师，那但是每一个宗教我们说都会有教主，他的教法以及他的教团，就成了一个宗教嘛。所以佛教也有教主、教法、教团，对不对啊？那所以它是一个宗教。但是更重要的，为什么我说佛教是一个宗教呢？因为宗教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给人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寄托。哲学呢就在哲理上的分析，它不一定呢在心灵上给你一个寄托。所以佛教呢它还是一个宗教，因为佛陀呢他不单单解释了人生宇宙的问题，还告诉了我们怎么样解决的方法，然后同时呢他自己也证实了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法呢是可行的。然后佛呢他还慈悲的希望能够这个慈悲的不断的循循善诱的引导我们，给我们精神上的一个支持。所以呢佛教呢，它这个佛教呢，它还是一个宗教。如果我们能够对佛陀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呢，是来自于我们对佛陀的一个认识，他的殊胜，佛陀觉悟了真理，他所解释出来的，像刚才所说的其中一个道理，一个就是人生苦的原因来自我们的贪嗔痴。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道理很合理，你再去看看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哲学，在说明怎么样得到快乐的人生，其实没有一个说出这样子的原因啊。那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解释太殊胜了。所以，但是说就是说，我们听得过，我们就觉得哦，它很合理、很直截了当，然后也很简单啊。但是呢，还没有听过的人，真的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蛮震撼的啊。我曾经在这个大学说这个四圣谛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就说，他第一次听到四圣谛的解释的时候，他的心非常震撼，他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解释，他从来没有听过。我们是常常听了，听到大家习以为常了，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啊。那但是呢，一个从西方宗教来的，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道理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又觉得非常的合理，非常的脚踏实地啊。所以呢，佛陀的智慧我们要非常的感念啊。那佛陀不单有这么大的智慧，他还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慈悲，希望所有的众生呢也都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也都能够得到自在解脱。那所以呢，佛陀 他不断的循循善诱的教化我们啊，教导我们把这个教法呢遗留下来，那让这个僧团呢教团呢能够把它传递下来。所以呢，这个佛陀，我们对佛陀的这个智慧以及慈悲啊，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当你能够对佛陀这么好的、这么伟大的一个老师，觉悟了这么殊胜的真理，还非常慈悲的教导我们，不断的冥冥当中一直呼吁我们、引导我们，留下僧团来一代一代的能够带领我们，我们升起深深的一个感恩。那看到佛陀的时候，就像看到我们的父亲，看到我们的老师，他在你心中是活的，那你就建立起一个这个宗教的一种情操，跟佛陀呢是有感情的。所以佛教还是一个宗教，我们对佛跟佛陀要有一种这种感恩的心，那你就会觉得他是活在你的心中，然后你一想到佛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比较安宁，你觉得你心里会得到一种支持。那这样子的时候，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有力量，这个信心。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呢没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情操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只在书面上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佛法全部把它忘记了。这个是我们多数的人呢会常常遇到就是犯的毛病，尤其是知识分子学习佛法的时候，有时候常常缺乏宗教情操的培养。所以为什么在佛教里面当中，我们说除了听闻佛法、静坐这些让我们心平静、了解佛法之外呢，那有时候到寺院去拜佛、参加法会啊，这个参加共修、念念经、念念佛号，还有顶礼佛陀，这些呢都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觉得哦，我知道佛法就好了，就是拜也拜不下去，换句话说，你没有觉得说那个是一位老师在你眼前，一个告诉你这么好的教法的老师，你升起一个非常欢喜的心，你就跟他顶礼，你感到非常庆幸能够跟一位这么伟大的老师顶礼。虽然我们现在不是活在佛陀时代，我们只有一个佛陀的塑像来给我们做一个顶礼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佛像就象征了佛陀的智慧、慈悲与清净，提醒我们他的教法。所以当我们拜下去的时候，哎，我们想到佛陀的大慈悲、大清净，充满着光明，充满着这个身心的清净，提醒我们，我们要向佛陀学习，那就让你跟佛陀的关系拉近，那佛陀就住在你的心中。否则的话就没有那种宗教情操，你会发现你叫你自己是佛教徒，但是你总是觉得好像还不踏实。这个是一般呢就是刚刚学佛啊，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学佛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你们到佛寺的时候叫你们都要叫你们去拜佛，然后有时候叫你们要留下来共修，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在共修的力量，大家一起诵念佛号、唱赞这个赞颂佛陀的时候呢，会让你油然升起那种感恩的心，那就培养这个宗教情操啊。所以那是我们这个宗教情操不是一种迷信的宗教情操，而是一个感恩的心，感恩这样子的一位老师。那同时呢，在感恩的过程当中提醒我们佛陀的教法。所以拜佛、礼佛、顶礼佛陀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能够拜下去啊，想到一个伟大的佛陀在我眼前啊，就像就是那天有遇到一个老人家，他说啊，师父回来，你能不能带我去跟师父顶礼啊？他拜下去，非常的欢喜。他是一个斯里兰根，他就问了我好几次，然后呢？他应该也70几岁了，拜下去也很辛苦，但是他拜下去过后就非常非常很欢喜，他说非常感谢你带我让我去跟师父顶礼。 就是那种感恩的心，他觉得看到一位师父，他非常的尊敬，他非常的欢喜，他就是能够顶礼下去，那种尊敬的心啊，就是而不是大家拜好，没办法，我一个人不拜又不好意思，这样子啊，这个打从心里。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个人在修行的一个机会啊。当你能够这样拜下去，感念佛陀的慈悲的时候，第一个你能够有感恩的心，那你就会有谦虚的心，就是我感恩这个老师给我这么好的教法。换句话说，我们欢喜接受。如果说你觉得佛这个教法有什么大不了，如果我努力我也会，那你就不会有那种感恩的心。然后呢，另外呢，你这样子拜下去的时候，我们感恩佛陀，我们提醒自己要好好学习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慢心也减低。所以礼佛呢是一个减少我慢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你要能够在每一个这个动作过当中呢，能够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理的话，它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所以佛教呢谈到信仰跟智慧要合一啊，那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要透过理解，然后呢解理解呢过后呢跟行是要并重的，就是理解佛陀的教法，然后你说你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呢初步有信心过后，你不是说一开始有信心就永远有信那个信心不退的，你这个信心还是要在生活当中呢不断的落实了你佛陀的教法的时候，你越落实佛陀教法在生活当中，你越觉得它合理，你的信心就越更增强。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它这个佛陀的教法呢，就像说是一个生活之道啊，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它身为你一个生活的规则，但是你又有一个很好的模范来，不是只是像 school rules 这样子而已，它还有一个圆满的模范给你依循了这些规范，最后我们要达成的是像佛陀一样的圆满境界。所以在这个遵循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你还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透过这些规范让我们调整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自己的身心更安宁，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谐，让我们的贪嗔痴渐渐减少，让我们的智慧更增长，我们的慈悲更增长，最后能够像佛陀一样的圆满。所以你有一个大目标啊，这样子呢让我们人生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呢信仰跟智慧要合一，就是说不是盲目的信仰。第二呢就是解理解呢，就是像大家听闻佛法理解过后呢跟实践呢、啊、行持呢是要合一，是要并重的，就是我们说要慈悲要有耐心，那这些呢都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的啊。原理我们说大家八正道背得滚瓜烂熟啊，正理正业正命正语，那我们就是要在互动当中，像我们给 Unibus 常常要办一些活动，其实整个在办活动过程当中呢，大家在开会的时候互动的时候都是在应用佛法的时候。所以有些人参加慧命社呢，他如果说觉得哎呀，只是一直办活动办得我很累了，那你会办得很累呢，就是说你忘记了在你办活动的过程当中配合进把佛法配合进去。如果你在办活动的过程当中你把佛法配合进去办，哎呀我要做功课，但是我要办，因为这个事情对大家有好处，而且我要发心让更多人了解佛法，你发菩提心，那你就告诉自己哎，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没有 distinction 还是 high distinction 的分数，但是这是一个我是一位佛教徒，这个是我的责任，我很高兴呢能够跟同学们分享佛法，所以我会挪一点时间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培养你的菩提心，你会这样子享受，你就不会觉得 这个慧命社一直占据你的时间，而你会觉得这个是培养你自己的菩提心增长的一个机会。啊，同样的开会，其实开会是一个很好减少我执的一个机会。开会我们都是民主的嘛，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对不对？然后少数服从多数，那如果你是少数的，你只好服从多数啊，你就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啊，不能说我就是说不要的，那你们要的人去做吧，我不合作了，那就不对了，对不对？当你的没有被接受，别大多数接受了另外一个意见的时候，那你就只好放弃自己的，跟大家一起合作，那这也是减少我执啊。啊，所以这个在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整个办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可以学习佛法。所以佛法就是在世间，佛陀之成道也是在世间观察，然后再去调整自己的心，减少贪嗔痴，更看透事物的真相去觉悟的，并不是离开这个世间的。所以很多人常常说，哦，我要去修道。修道其实不是佛教的用词，这个是道教的用词。佛教呢，我们你要去哪里求道？有的人说要去求道，求一个什么道？这个其实佛教呢，就是把佛法用在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改正自己的坏习惯，所以修行嘛，修改自己的品行开始，对不对？啊，修改自己的性格开始。修改自己的坏习惯，培养好习惯开始，那这样子的时候，慢慢呢，我们就能够生活得更自在。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是第一堂课，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大体的一个介绍，佛教什么是佛教，那就我们这些拉拉扯扯就讲了一个小时哈。那所以特别重要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性质合一，解行并重，还有就是慈悲跟智慧要融合。佛教刚才也有人说到，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宗教。那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谈到智慧的时候，那我们也不能忽略慈悲的一个培养。就像刚才所说的，当你了解很多道理，你就会发现到，哎，这样子的道理你都不懂，你知道你自己被你自己的嫉妒心牵引而去吗？但是在你劝导别人或者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的慈悲要有慈悲，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他还没有听过佛法，或者是他已经听过佛，但是他现在被他的烦恼蒙蔽了。那你想想，我们大家都是凡夫，我们大家都是有很强烈的慢心，所以你就要有一点慈悲心，就是说要怎么样，你的重点就是希望说他能够不要再烦恼，而不是在于说因为我想要跟你说我想要说的。哎，我们常常会落入这一点。哎，他的这个，你的这个问题，正好就是佛法说这个可以解决。我要跟你说，我们的目的，其实我们帮助人的目的是要正，就是说应该要知道说，最后我们是希望那一个人能够快乐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而不是说我有话要说。我就是要把我的话说完给你，你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尤其是说大家学佛了过后，有时候跟家长，因为你们的家长不在，很多家长不在这里，他也不知道你听了这么多佛法，那他还是活在你中学时代的你，他带你们放假回去的时候，你们常常回去还好，如果没有常回去，他就想象你是中学时代的常常在家的那个你，所以他不知道你已经熏习到了一些不同的思想。因为大学的时候呢，其实是思想渐渐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来大学呢，也看到不同科系的同学，然后有不同来自不同国度的同学，然后还有这个不同的人种，其实是我们思想渐渐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家里的人呢，他没有看到你的变化，因为你们出国来读书了，那所以当你回去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有时候不知道你的思维变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是你要有这种谅解 慈悲以及耐心。那重点就是说，当你要分享的时候，我们要用谦虚的，同时要知道说，如果你是跟长辈说话，那我们也要知道说，他们还是有他们的自尊，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口气来分享啊？要天时地利人和，有的时候呢，要适当的时候有适当的人说，对不对？那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重点就是能够帮助到对方。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